谭嗣同也不好跟他争议，这叫各有观点，各有信念。这阵车子就进了永定门，先来到谭府。原来这谭嗣同啊，在北京有个家，那还是他父亲留下的。他的童年就是在北京度过的。谭嗣同拿北京当作自己第二故乡，不管走多么远，每一次回到北京，他的心里都热乎乎的。他记得母亲临终的时候就死在这个院子里，他把首都和母亲紧紧连在一起。这阵谭嗣同问自己，说你这一次回了北京，你想做些什么呢？给国家拿出些什么办法来呢？与人类能做出一些什么贡献来呢？他心里是茫然不知啊。等到了府里头，张立人早就派人给安排了，大门宣灯，二门接彩，蜡虎人表墙方砖铺地，里头尤其彩花一新。一听说谭公子来了，敲锣打鼓，隆重祝贺。在这块等着的还有湖南巡抚陈宝珍的儿子陈三立，也是少帅。另外还有谭嗣同的好朋友郑孝胥。这郑孝胥最后到了满洲国，当了可耻的汉奸，成了国务总理大臣。不过这阵他挺年轻，跟谭嗣同是师友，听说嗣同来了，他也参加欢迎的行列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杨锐、刘光第、林旭、康广仁，哎呀，真是盛友如云，热烈接待。到了这阵儿，谭嗣同是心花怒放，跟这些朋友有说不完的知心话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谭嗣同自从进了北京，八九天也没得着休息，今天参加这个宴会，明天参加那个接风会，每一天家里这个人推不开门呐。他还要跟康有为、梁启超研究维新变法大计，所以呢，忙的是头蒙脑胀。一转眼十天过去了，他接着礼部的通知，明天早晨皇上要接见他。康有为鉴于这个情况，要告诉手下人不要打搅浮生，让他冷静地好好考虑考虑，见着皇上应该怎么说。明天啊，谁也不行来过府打搅。所以这天晚上比较肃静，谭嗣同觉着在屋里头憋屈，在院里头搬了把安乐椅，面对长空，心潮澎湃。他在总结这次进京这十几天发生的情况。听众人介绍，皇上亲自登上天安门，颁发定国誓诏。打那以后，接二连三颁布诏旨，奖励工商，成立矿务局、铁路局，修筑粤汉铁路，把各地的学院改成学堂，国家又成立官办艺术局，介绍东西方先进经验。这些事情真是令人鼓舞。想到这，谭嗣同很有活力。但是相反那方面对他的压力也十分之大。仅仅才几天的功夫，他就听着很多谣言，而且这些谣言是恶意重伤，不怀好意。街面上有一种谣言说康有为、梁启超 是英国和日本派来的特务，是间谍。说这两国在他们身上花了钱了，所以这两个人才这么卖力气，主张变法维新，早晚要把大清变成英国和日本的整个殖民地，甚至连中国话都不让说了，都得滴溜嘟噜说外文。这不是显然的攻击吗？另外还有一种说法，说康有为自称康圣人，要创办康教。他这教可厉害，别的教都不行信，就得信康教。把什么和尚、老道、尼姑，把什么儒教、其他的教门一律全都废掉。另外呢，还说康有为、梁启超会妖术仙法，这玩意更是无稽之谈了。说每天晚上康有为在府里头书符念咒，跟梁启超爷儿两个摇身一变，就飞进紫禁城，到那块迷惑皇帝。还有人看着康有为手里托着个小红药丸，塞到光绪皇帝嘴里了。打那天以后，光绪皇帝是张口威心，闭口变法，是中了他们的妖术了。甚至有些谣言直接攻击到皇上头上，说光绪皇帝曾经传过密旨，要把大清的国号去掉，把辫子剪除，女人不兴缠足，在皇宫里要穿西服，还要跳外国舞。说皇上呢，还干了一些下流的事情，得了淋症，得了花柳病。哎呀，众说纷纭，难听不堪入耳啊。另外谭嗣同还发现，在北京这些顽固守旧的势力结成了强大的一股死党，对维新变法是软拖硬抗。为首的大学士徐桐、刚毅、直隶总督荣禄等等等。往下边说，五府六部、九卿四相、十三科道，哪个部门的人都有。他们对皇上不敢公开指名点姓，但是敢于攻击康有为，甚至有些人在街上摇旗呐喊，姓康的把他五车裂，点点的砸了他们家。在这种口号之下，曾经发生几次刺杀康有为的事件，哪回都好像没出事。要不是康有为的警惕性高，弟子们保护的妥善，康有为的性命都难保。谭嗣同还发现，这股顽固的势力都是掌握实权呐、啊。哎呀，因此他对维新变法心中十分空虚。明天见着皇上，我将怎么说呢？怎么建议呢？他长长的出了口气。哎，正这时候就听脚步声音，罗英过来了。爹，有个人要见你。哎，半夜三更的见我干什么？他说有急事非见您不可。干什么呢？是我进北京新交的一个好朋友，姓秦，叫秦平，是鞋铺的一个小伙计。你呀真善于交际，这才几天的功夫你就交了朋友了，让他来吧。时间不大，叫秦平的小孩来了，看岁数也就在十八九岁，长得挺白净，但是面有菜色。菜色怎么回事？营养不良呗。手上还净茧子， 身上穿的衣服完全都是补的，见着谭嗣同有点拘束。迈步来到这十来个里，您就是谭大人？
嗯，是啊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秦平，在前门外府昌鞋铺当小学徒。
哦，刚才我听罗英跟我说了，这么晚了你见我有什么事吗？
回谭大人。
说着话这秦平啊往左右看看，恐怕他说这话怕被别人听见，往前凑了凑。
谭大人，这是这么回事，因为我们这鞋铺啊专门给皇宫内务府拉的钩，那些太监们穿靴子穿鞋都上我们这定做，所以在指定的日期我们派人送到皇宫里去。今天我们掌柜的压着一批鞋送进内务府，在那里头得这个消息。
什么消息？
说也不怎么的，前两天直隶总督荣禄给太后老佛爷上了一本，要求老佛爷在今年九月赶奔天津阅兵，还带着皇上一块儿去。阅兵呢是假的，说到那块儿就发动兵变，把皇上给废了，再另立一个儿皇帝，由慈禧太后出面再度垂帘听政。
你看这小秦平刚说的这，
谭嗣同闻听激灵灵打一冷战，
他站起来往寺外看看，
发现果然无人，这心才安定一点。他把秦平拉到怀里头，
孩儿啊，这话属实吗？
那真的假的我不知道，是掌柜的听说的，回来在鞋铺跟这个讲跟那个讲，我在旁边听说的。因为我跟罗英我们关系挺好，又知道您明天要见皇上，我这么想，是不是您把这话给皇上捎去，让当今陛下做个防备？
嗯，好孩子，你说的事儿很重要，不过除了对我讲之外，你跟别人说过没？
没有，我就跟罗英说过，剩下我保证没讲。
好，事关重大，如果这个事儿要被外人听见，究根寻源，你的小命可就没了啊！天也晚了，今儿个你别回去了，就跟罗英在一起休息吧。
哎哎，这秦平挺高兴，长这么大第一次住在这么好的屋里头，跟罗英两个人烫了个澡，然后躺在床上。这秦平啊就问罗英，我好朋友，我没见七爷以前呢我可害怕了，我认为七爷这个人绷着脸儿，就像那历史上那黑老包一样，吓得我心都要在嘴跳出来，没想到这个人这么和蔼啊，哎呀真叫人可亲可敬。
罗英听完了觉得挺骄傲，把小嘴一撇，
那当然了，我们谭公子那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要不我能跟他这么多年吗？你是没跟我们公子处长，长乐哪里当儿女一样那么喜欢，往后你别受拘束，有事你自管来。哎哎哎，俩小孩在屋里谈心里话，咱们单说谭嗣同，听了秦平的一番话，他的心呢都要跳出来，他感觉的问题十分严重，有道是无风不起浪，难道说谣言吗？这谣言没什么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呢，但是这么重要的事情又怎么透露出来的呢？谭嗣同睡不着觉了，他回到书房打了个底稿，见着皇上都应当怎么说，
到了四更天才朦朦胧胧打一盹睡。老家人谭甫把他叫起来了，公子，到了时候您赶紧吃早点吧。哦哦，谭嗣同下了床，换好了官服，也是朝珠补褂，这第一次的穿上官服，脚这玩意还挺别扭，但是见皇上不穿也不行啊。用罢了早点，谭甫在外面把轿子就准备好了，公子您可以升轿了。谭嗣同上了轿，人抬轿起，铜锣开道，对对红灯在前头引路，就赶奔紫禁城。谭嗣同在北京长大的，围这紫禁城啊没少转悠，但是上里边去这还是头一回。他从东华门等进了紫禁城，觉得这里边怎么这么大，这么森严呢？甚至身上有点冒凉气儿。穿宫过院，就来在朝房。谭嗣同下了轿，到朝房里等候万岁的招旨，也没人理他。他往院里看，不老少大臣出来进去，不知忙活是什么。后来他分析呀，可能皇上接见军机处的人，一会儿就该轮到我头上了。谭嗣同还真猜对了，就见隆宗门那方向一个太监大步流星来到谭嗣同面前，施了个礼：“谭大人，万岁等你多时，赶紧随我见驾。”“臣遵旨。”谭嗣同跟着一名值日的太监走进隆宗门，就来到勤政殿。这里是光绪皇帝接见他的地方。谭嗣同啊也感觉到有点紧张，这时候那个太监让他站到门外，到里头起奏，时间不长又出来了。谭大人请。再看谭嗣同，正正大尾巴罗帽，抖抖朝珠补褂，放下马蹄袖，牵连龙进了勤政殿。他头一眼就看见宝座上的光绪皇帝，他们俩呀今年都30岁，但是从体格上讲，光绪皇帝远不如谭嗣同，长得非常瘦，额角上的青筋显而易见，颧骨高起，两腮深陷，两个眼珠子上布满了血丝，看着样是经常的熬夜呀。就见他头上戴着朝王帽，顶梁门安着一块手指头那么大的东珠，闪闪放光。但是谭嗣同不敢多看，赶紧回避眼光，紧走两步，跪在拜殿上：“臣谭嗣同叩见陛下，愿皇上万岁万万岁。”咱们再说光绪皇帝，上一次接见了康有为，紧接着他颁发了一连串的诏旨，推动维新变法。4月23，他还亲自登上天安门，表示他变法的决心。但是他老觉得咋呼的挺凶，
收效很少，尤其最近一个时期，外间传的风言风语给他耳朵都灌满了，康有为成了众矢之的，王公大臣、朝郎、驸马、公伯、王侯、五府六部、九卿四相，特别是那奇迹的大员，把康有为恨之入骨啊！甚至有很多的谣言攻击康有为、梁启超，那些话简直是难听不堪入耳。他感觉到形势十分严重，前天曾颁下手诏，让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，赶奔上海，创办官道，培养人才，让他临时间避一避。可最近听说那康有为不听，仍然留在北京，这就使光绪皇帝更加担心。现在他已清楚地看到，像康有为、梁启超留在北京没有多大的用处了，只能招一些风险。那么取代他们的是谁呢？他翻阅了所有的资料，就选中了谭嗣同。因为谭嗣同的父亲身为封疆大吏、湖北巡抚，那是国家的二品大员，官声也挺好，积怨也不多。像经理这些奇迹的大员，对他呀不怎么攻击。尤其这个谭嗣同，文武双全，在湖南帮助陈宝箴推行新政，显示出他的才能。假如把这样一个人破格提拔，拉到自己的面前，岂不是比康有为、梁启超更有利吗？为这件事，皇上是思考了多日，今天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到面前的谭嗣同身上。光绪皇帝自从谭嗣同一进了屋，他那眼睛就没离开他身上，打量了多时，一直看谭嗣同磕头跪下去。光绪皇帝这才笑而言曰：“先生是谭嗣同吗？听说先生有恙，不知可痊愈否？”